哎，我说晚上又得加班，是不是特憋屈？
我可说呢，
媳妇儿又要买包，是不是特闹腾？
别提了，
昨儿陪领导喝酒，是不是特没意思？
哎，这可不能乱说啊。
那您这活的可有点丧啊。
那您给出个主意啊，
听听五七八广播试试啊。
五七八广播，什么都有。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五七八广播最新一期的五七八广播2021年年终述职报告。我是 MC 宝。
大家好，我是小华。
大家好，小秦。
大家好，小顾。
大家好，我是美乐蒂。
大家好，我是腾姐。
人齐了，根据往常的惯例呢，而且我们其实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从电台数据来说呀，很难有所成长啊。所以我们就从主播人数这块
拉了个心，
做一个考虑，多拉更多的声音进来，来跟大家聊一聊。那我们先由 CTO 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统述，好吧？觉得今年这个电台怎么样啊？取得了哪些成绩？
还是没有
莫名被 Q？
为什么是我先？感觉
尝试
像那个公司开会是吧？
你说说，
你说一下，
你至少就是说今年上架了多少期节目，对吧？然后有多少平均收听量多少？你这些
涨幅是多少？
对你这些你
优质节目多少 ？KPI 完成多少？
对你大概也有
的原因是什么？
你这
我去你妈！没有。那个我
今年一共上架了58期节目，
你还查了是吗？
对
啊，相比去年呢，
肯定比去年多
、
因为有那个
靠着
三
体、
别这么说，
今年做了一些新的业务上的尝试。
先跟大家说，就我们这两位女主播啊，今年已经开始有好几节目没录呢，就是还是会有更多的录音的机会了。今年上的节目还是有点少，曲总有点多。
哎，之前录的都上了。
腾姐竟突破这个人生边界，都上了。
那这是一个好开始。
没有，有一个没上，有一个你我小谷，咱们四个。
嗯，
就是、
那第一次录，那
对，咱们四个人
聊的什么来着？
职场性
骚扰，
男女有别的职场
骚扰。
都录都忘了录的是啥，
男左女右。
对，我记得是男左女右，但是具体是啥我忘了。
来 ，CTO 继续。
就是总结是吗？
总结，
先从电台层面。
嗯，
我觉得今年电台就是回到原点了呀。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回到原点了。因为是这样，就是我在思考这个事儿，就是觉得大家对于这个电台定位又回到了一开始我们做电台的时候的那个感觉了。
你发表你个人的人，你不知道人家都怎么想的。
我个人
啊，每个人都要说吗？老师，
对啊，每人都要说呀。
我就家里有事，我先走了。
没有，你可以跟他打岔嘛。你觉得你就说的不对？
你看啊，你看，
我们六条叔叔阿姨就录的就是，
六条叔叔阿姨都直接开始发遣散费了。
今年好像两期吧？
哦，录了，
好像
不止不止，绝对不止两期，
不止啊，三四月份的时候好像。
人家跟媳妇儿还录一期，
两个月前了。
那
倒别查人，咱们总结自己，不要老说这个竞品啊，不要说竞品。这个我为什么说是又回到原点呢？就是因为一开始咱们录这个电台，想的就是
多认识点朋友，
多认识点朋友，然后自己录的开心嘛。
对，
这个想法差不多持续了一年，结果呢，有一波这个流量突然就起来了，各方面的原因吧，有这个师傅带啊，
感谢照上不误吧。
对，有师傅带，然后还有一些可能这个。包括一些平台给我们的一些推荐，这个数量起来了，然后中间会有2到3年，我觉得咱们的心态会有一些变化，就是我
以为能火，
以为想把它做得更好， 就是开始比如说主抓节目的质量呀、
哎、
然后想去公关一些平台啊或者一些大 V 所谓的大 V 啊，
对啊，胶囊广播的主播和六家叔叔阿姨的主播
对，这都是在那个时间段
公关过来的，
公关过来，公关
啊，跟胶囊找咱吃饭还我请的客是不
是，
是
吗，
是狂
会
啊，
我都是狂约腾姐，我说有空我们下来抽
烟
抽根烟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时代的红利你知道吗，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想的是这方面，所以我们现在才有，所以才有六个人现在坐在这儿嘛。
嗯，
但是呢我觉得现在我个人的
想法，还有滴水了，还有滴水了，
我个人的想法就是又回去了
啊、
哦、就是我现在觉得这些什么找大台找大平台然后冲一个数，然后有多少期推荐上榜，我就对我来说我就一点都不重要了。
我不同意。
嗯，
曲总肯定不是这么想的，
是吧？
我们请这个腾讯的，
你可拉倒，你快给我闭嘴
啊！啊，
就是他也不能说不重要吧，就是不看重了，就是他依然重要，但是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核心的东西了，
因为我们的能力确实做不到。
对，就跟你这个公司说，我必须明年上市，然后你觉得明年不可能，就各种上不了市，然后国家还打压，所以你干脆。稍微躺平一点，不是45度青年嘛，对吧？
怎么又有一词儿啊？
听不懂，
学会了。
45度青年嘛、
嗯，
就是
没躺平，半躺不躺，
就是我
靠着沙发呢。
我想立着，我想立 flag，、
嗯、
但是吧，
站不起来，
我又不想努力，我就想躺着，所以我就斜着，对，
倚着。
关键、哦、是现在很多人的状态，
对，关键时刻能躺也能立，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是现在咱们的一个状态吧。但是我觉得挺好的，而且我觉得就是。你回到那个最开始咱们录电台的那个想法嘛，就是自己录的开心嘛。其实你录马上还有3个月4个月吧，就
六年了
。其实到六年，你录的时间长了之后，而且发现自己的量一直上不去之后，你反而会发现让自己开心这个事儿是最重要的。
嗯，
对，就是其他的
上开头就上高度嘛，
什么东西都不太。
那我不得不在这会儿拿出一点胡逼一点对大哥的评论。
别，后边再说。
继续。
对，所以我觉得就没什么可说，这是我对电台今年的或者对未来的期望嘛。
嗯，
未来的期望就是希望大家都开心，然后那个。
怎么感觉像收尾呢？
节目
刚开始就结束了，
对，
结束了。
节目能保持之前的这种水准，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尤其又来了这么两位优秀的
声音，对。然后对于听友来说呢，对于所有的广大听友来说呢，就是想跟你们说，不要再给我们提意见了，不要再催更了，
多一点包容，
多一点包容。这事儿就是我们录的高兴，
在座的六位都是各个公司的中层干部、
啊、我是中下层，中下层，
我是碎碎的，
我实习生，
搬砖的，
我是 kick off，
对，
我是工程队的，我是工程队的，
对，所以这就是总结吧，我个人认为的。
哎，我比较好奇，就是你们对今年觉得电台录一年的一个工作总结是什么样？就大概的感受啊，
嗯，
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进步的。
你说说，
就是
和胶囊的
先不说来了俩姑娘进来，
是姑娘吗？
哦，也可能不是
啊。
随时
看过那个说妮妮那个吗？说你怎么那么娘啊？
哦、
说我不就是个女的吗？嗯，
对，我觉得就首先来新人这事儿，就是有很多的可能性，就是。
嗯，
咱们有这个男左女右这一档栏目，我觉得其实也挺好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讨论一些话题。
一共上了3期，
那其实
也是有，
因为我看到那个很多网听友还都记着这个节目，我觉得能被他们记住，
嗯、
我觉得就很感动了。
刚才我看还有催更男左女右
哦，真的吗、
嗯？
对，我觉得这个就已经非常好了。就是
我跟你说，到时候我把第一期男左女右放出来，大家以后就不会再催更了，
再也不
也没准儿
是吗？
嗯。
就想听你们四个吵架
不是大哥你这么说我觉得就不对
好像是
啊、
嗯。
对，然后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大家勇于尝试很多新的形式、
嗯、
就包括三体啊或者是说一些这种
听三体了吗
听了呀
真听啊、
嗯、
嘿呦
然后我觉得就是一种新的尝试就起码就是我们先把这一步迈出去先别说这事儿干的怎么样但起码咱先开始了、
嗯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 这个建了二群，我觉得就我挺没想到的，
而且涨还挺快、
哎、对，我觉得涨粉还可以，
快吗？
就我觉得已经
快的呀，
还不错了，就起码都是真实的粉，真实想听我们的、
嗯，
就我们也不追求说像文化有限这样的大台似的，突然
别提人家别蹭，
就对，像某些大台一样，
尽管现在咱们跟文化有限啊。
还差着十倍呢，
什么八分啊，凑近点儿，
对，
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
别
对
别，
都有点联系吧、
啊。
对，我觉得也不用说追随他们的步伐，就我们按部就班的向内生长就可以了。
哟，等会儿你再解释一下向内生长。
还有那下钻是到底是什么？
不是向内归因，向外生长。
归因
不，我觉得向内生长是在这样的寒冬里面非常必要的。
哎呦，我的天哪，
大哥。有的公司得向外生长，有的公司自己生长就够了。那链家能跟腾讯比吗？
我们都是向外生长，向内归因，向外生长。
哎，
我觉得我们已经归因了。
你对于浑水要做空贝壳这事儿你怎么看？
哦，要吗？
啊，真的
没有
点名了。
股价没跌，
我马上要做空贝壳，
股价没怎么跌。
说了，贝壳是像瑞幸一样欺骗广大用
户。我告诉你，我这么跟你说啊。就是我们那个，就是这段你随这段无所谓，就是我们那个
股价就是要调出来这事儿。
我们那个股价其实没怎么跌，然后呢，就是他说的那些 GMV， 包括那个收入啊 ，GTV 收入什么的，真的都是真实的，因为我就做这块儿，我这个太清
楚。我操！
但我感觉可能是浑水听了咱们的节目，
对对对，
发现高管连导数据都不
会。谁？
浑水在那个第一篇报告里说，他们的核心的员工
导数据都不会，
没事就去录电台。你说这公司好得了
啊？
快去做空它！
继续去走。
对，我觉得这向内生长，向外生长，就是向外，咱外不动，可能现在
外不动，外不动。
那我们就先向内吧，先长俩人，多几个档栏目。
起码进来的这人听着觉得，哎，还行。
对，还行，不拉胯。
嗯，
我觉得这就是今年的一个好的地方吧。我觉得就甭管说咱有没有红利，或者说赶不赶上了这个风口，但是如果说我们能把节目做到我们现在的两个群的听友满意，我觉得就我们。
这算两个群了，第二个群不到二百，
一有三分之一个、
嗯、
啊，
一有三分之一，我觉得就够了。
好吧，
来我们听一下另一位新伙伴，曾经停播的六条叔叔阿姨的主播，
目前也在停播状态中，
也停播。反正人录不录也不带你嘛。
你要是觉得说不出来，你可以埋汰一下六条，我们也是欢迎的。
我刚才就想说，黄爷这个开场架得太高了，居然有这么多词藻。
哎、你埋汰一下六条，我看好多人问你们跟赵尚武到底怎么了，我到时候跟他们聊聊这事儿。我今儿今年可高兴了。腾姐，你作为主播，今年应该是也是第五个年头了。
16年，
你就说那个时候我叫你抽烟。
对，我刚才想说这个来着，
啊、
就是我具体是怎么被收编到五七八。
没，别这么说，别这么说，蓬荜生辉，蓬荜生辉。
被邀请，
嗯，
郭老师天天的，腾姐抽根烟去。那寻思没事咋老叫我抽烟呢？
啊，
之前也没有刻意叫我抽烟，一抽烟的跟我说，那然后就开始给我画饼。
嗯，哎呦，
这真是给我画饼，说我们这个我们台这个一个未来的一个商业规划，一个职业道路啊，然后我们这
我跟你说，这都是转述的，你知道吗？
转述
啊 ，MC 报跟黄爷天天歪歪，我操，歪歪跟我聊完之后，我这被洗脑、
哎。年初的时候是能看到这一个小
是
小苗头
的，是的，是的。
对，而跟我说的有一种那种年薪百万的感觉，有一种那你们你现在脱产，咱们就可以靠这个来。
哦、你这么说
达成人生目标的、
哎、我跟他说，我说你知道那天鲍哥去参加那个
哎别说
那
台啊
大会，你
别说某别的电台、
啊、
某一个电台
这个年薪收入是多少
啊？
啊，高
高，然后之后他一猜说20-30万，我说没有，他说40-70万。
哎，你
家、
啊、那口条都好像是你挣的钱，就是这二三十万、哎、
没有
、
啊、
这不都是69800学的吗？
啊，
对吧，
啊
都虽然没挣着，你得先把这个样给拿下来啊。
嗯嗯。
然后我说两三百万好像是，对吧？
嗯。
我说两三百万呢。然后腾姐就开始思考了。
我就开始思考我的人生规划。
嗯
嗯，毕竟这么大年纪了。然后顾老师都说说这个，哎呀，咱们这个道路啊，也可以往人家那边稍微靠一靠。你看人家现在就主要就主业就是这个，然后经常出差啊，然后也聊天找邀请嘉宾什么的。然后后来我就说啊。 这自个儿做电台还能出差呢？然后他说，对啊，你要是好的质量好的嘉宾在外地，你就过去跟人聊，然后
甚至可以有头等舱的这个
对，然后
差旅待遇，
还说那个组织出去玩儿，
升到 P
九
的时候就可以坐头等舱了。
然后一每天就讲完之后，你想想，你想想，腾姐，腾姐，哎，你想想，
我跟你说，
再抽一个，再抽一个。
古潼啊，已经把咱们这个组内的职级都规划好了，
啊、规划了，
估计着是看跟腾姐这画的这个像模像样的，然后
跟我讲
薪资等级都怎么配的，差旅等级、报销等级。
古潼，你今儿能定这事儿，周一我就找飞书先谈一下，咱以后沟通就拿飞书沟通。
行行行，可以可以可以。
你要今天定以后出差洗衣费还能给你报了、嗯、
对，
然后看我稍微有点动心了之后、嗯、哎呀别琢磨了，我哪天约鲍雪楠咱一块吃个饭，就咱工资楼底下涮羊肉怎么着，咱家就咱家就简单吃个
让
牙
来买单牙能报销
然后一下就到了咱仨吃饭那天，然后鲍老师来了之后也开始
在生化，
对，又开始把饼往大了、
哎、
我们不仅
有、哎、没有，我说话绝对没有像古潼那么官方啊、
嗯、
你是不是带着 PPT？
我也没有官方，
带着 PPT 去的，
我挺真诚的吧、嗯、
还行吧，
我也很真诚，
我起先
有一说一，古潼比你真诚
哦，是吗？但我起先的第一句话就是对我们曾经对六条叔叔阿姨的误解
嗯，
深刻的道歉，并且自己骂自己傻逼，这是吧？
是吗？
得，
人家就没把你这当回事儿、嗯，人家更看重的还是，
因为我压根就没把那个事儿当个事儿
啊、
哦，因为那个事儿并不是我们自己发生，我们自己是直接矛盾，是因为有人在中间犯傻逼，所以才导致了有这个矛盾。
那等于这个事儿三个台在一起，就唱歌是痴心的。
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上了之后。可能会有三十多个听友私信问咱们，哎，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说呀，往后听，往后听，大概在四十多分钟的时候跟大家聊。
前两天没说，不说了。所以就是正式那时候你就决定一顿涮羊肉正式加入我们，觉得我们画这饼还行，
对，
可吃，
能嚼嚼，
弃暗投明，
那别我操，刚他妈说完道歉，又他妈开始搁这拱，
对，想靠五七八来赢得自己的人生辉煌，
哦，哎呀，那
想为五七八出差，
可能，
哎呦，
你花你自己花钱自己先去呗，
你看看有活吗？你先给我找一出差的地儿，
我们
先给我找一可聊的嘉宾，
麦帽山还剩500块钱。你这个高铁能到的也
高铁都够呛，
就上
车
了。
长江以北，长江以北基本上可以去。回来坐
个绿皮火车，
对，回来自己想办法。
你到时候看打赏还有多少钱？
哦，你们也接过打赏是吧？
打赏荔枝啊，荔枝不是有送3块2块的，
哦、
三瓜俩枣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付费节目
多少是个响
啊？付费节目，大哥大哥那边，
大哥大哥的付费节目，
大哥付费节目，我操牛逼着呢，挣好100。
嗯、让我想起之前那一个采访了，采访一个要饭的大爷。那个大爷就说，操，以前我们有梦想，我就在他妈村里随便开个什么小卖部什么的，挣个2-3千块钱，后来我去了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要饭你一个月能10000多呢。巨逗的啊、那腾姐说完了，接下来是
大哥，
大哥说，
我觉得大哥一定要好好发言一下今年的、
嗯、
其实今年我看基本上我从这个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问卷调查环节的一个跟大家同步嘛，我主要分成两个部分，
嗯，
第一个呢就是今年你喜欢哪档节目，
嗯，
第一名第二名、
嗯、
或者哪个系列的节目，
嗯，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对我们五七八广播有什么问题质疑疑问都可以问出来，很真诚的问答，
嗯，
我先跟大家简单同步一下这个节目的受欢迎程度的排行榜的前三啊，
嗯，
第一个中国足球史话，50%的人都说这是我最喜欢的节目，
意料之中吧。
第二个三体，第三个素食锦，
这有点出乎意料。三体，
三体不出乎意料啊，这帮逼估计都没读，你知道吧？都等着听呢。所以我其实觉得大哥就用这么一些闪光点就征服了大家，但其实今年没咋来。
怎么给谁告诉你没咋来、啊？
但是问题里都是希望大哥能多来录音。当然还有一些建议啊和意见留在后头再说，负面的留在后头再说。所以你对今年自己这个录播客这个有没有什么这个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
没什么感受，
嗯，
就是都能录
正常发挥，
能录一年是一年吧，哥几个没散摊，然后又来了俩新人、哦、对，就能录一年是一年，我说这玩意儿也不挣钱。
我怎么觉得大哥这个潜台词是、嗯、嗨，我能多来一次就多来一次吧。
差不多是这意思、
啊、
我跟你说、
啊、
嗯，
得请，
也不是，也不是，确实今年事儿太多了，就生活上的事儿，工作上的事儿，然后也是顺义跟这个这边就两头跑嘛，一到周末
也有家了，主要
对，一到周末就来回跑，所以事儿比较多，这个也见谅。嗯，另外也是多给新人一些机会。
哎呦，
新人也忙，
感谢大哥的补来，
多给新人一些机会。对不对？你别老是这不合适。
嗯嗯，一般这个老员工被优化之前都会这么自己安慰自己。
啊，会吗？
啊，会啊。
优化了要给我个 N 加一，我也乐了。
啊，
可以可以。
这也六年呢，
啊，七。那每个月收入平均下来几十块钱，
15-16吧，
啊，差不多，差不多。
给你 2N×2，嗯，
真大方，啊，
完了，
啊，完了，
完了，
没什么可说的，
没有，可以，
小果，小果，
我
啊，
我哎，刚才那个包哥说，今年咱们就一共上了多少？58期，
58期，
我有一种预感。
啊，
5858，
不是，
咔咔就是发。
今年可能是咱们
最多的一次，
对，就是因为就是从今年开始看出，就是每个人的重心不再是说完完全全以播客为主了嘛，毕竟。就是每个人就都开始
之前也
不是以前重心也
不
是
播客为主啊，
我就
你哪年重心过？
说一点
你说
冠冕堂皇的话
啊，我一直
是不是
互联网安全这个行业？
对对，都是以工作为主，但是播客大家还是就是没事的话，大家会更多的会去录嘛。
嗯，
但是可能从今年开始，我觉得包括明年后年之后，慢慢的可能就是自己家里的一些事情。会
牵扯精力，
对，会牵扯精力，导致有可能明年，比如说这个小豹的这个出生了，
变老豹了，
嗯，
啊，
嗯，
然后这个时间可能排不开，更多的要照顾孩子什么的，包括黄爷也要，还有大哥，还有我，
黄爷没生呢，
那快了，那明年不是明年的事儿吗？
让子弹
再
飞一会儿，
计划，
嗯，啊，计划嘛，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对于
还有你们四个呢，
都
完了，
好好，
我也有，啊，
好好打磨一下你们男左女右。
那他们俩早晚也得生啊。
还有你们仨呢，
那就剩我们俩了，
他也得生啊。
对呀，对，就剩咱俩了，
就剩俩。
所以我刚才说嘛，就是说多录一年是一年，
嗯
嗯，能撑一年是一年嘛，明年没准就没什么节目了。
I don't think so。
哟，
哦，
听听这个，
我反而会觉得这个
很坚定，
对，节目会越来越规律。并且大家会越来越看重录音的这件事儿，
减压，
同意你。
哎，压那个眼神特别的那个，
我也
坚定，
坚定。你们那儿没麦克，就是别说话了。
不是，就这么说吧。我觉得录播客这事儿以后会成为你们人生中不可多得的放松时光。
对对，
现在也是。
但现在你们大块的时光其实还没有那么就是。
就是还没有完全把播客当做唯一的放松方式。
对，其实我现在某些时候就觉得。嗯，是一种休闲，或者是跟大家的就聚会啊，
哎，
或者是说社交。
我一直都认为，我从开始录播客，我就觉得播客是我所有的解压方式中我最让我喜欢的一件事情。
上高度
有
真的真的真的。
那你多录点儿。
我是想多录，我是想多录。
哎，三体还有三期没录呢。
等着
你来，
行，啊，
你来，
行，
啊，你把那稿准备了，
那我得先看书吧。
你把那稿准备了，
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忽然爷说就是能很规律，但是我是觉得像今年58期也是靠着三体去撑着嘛。但是
没有没有没有，主要是咱们确实规律更新，尤其是腾姐跟徐总来了以后，
嗯，
加上今年彪彪和郭老师嘛。
但是我确实是比较担心的是，咱们可能。明年我估计还会好一点，但是再过一两年，就是比如说黄爷的孩子或者我孩子，
预测趋势了，
就开始就是逐渐的孩子出生了之后，
那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了。
嗯，
孟老师那儿不可逆了，咱们在 CFO 这儿多做做工作，
结扎结扎结扎都结扎，今天待会儿都做那个手术去啊，对吧？嗯，
黄爷，你说说你为什么不是这么想的？
就是跟刚才古童说的呀，就是。这么说吧，就是前一天我不是打鼓要续费了嘛，
嗯，
然后我跟那个打鼓那个老师说，
不
我说我说，哎，没有没有没有，我说我顶多再续个半年了，
你心里打鼓了
啊，我说我再续个半年，为
破梗，
然后他说为啥呢？他说为啥呢？我说我这个准备当爹了，我说这个周末，
嗯，
半年之后未必周末有时间了，他说哦，理解理解，说恭喜恭喜， 然后他说那个，但是我觉得吧，说你那时候可能就想一年一年的学了。然后我说哦，我说是这样吗？就是因为我当时想的是可能当你真正忙起来的时候，你可能反而需要一个渠道去让自己开心一些。就是我之前说的嘛，就是兴趣这个东西对你的幸福感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刺激嘛。
我最近有一个小感受，
嗯，
我发现黄爷的朋友圈啊在刻意营造一种外企高管的一个人设。
嗯，
我不知道你们
注意没
有，有什么注意没有。
看看
攀岩啊，打鼓
啊，啥时候攀岩？
然后演讲的照片。
上次丫跟我聊天，跟我说周末周中跟同事聊天，说哎，你们周末都干嘛？是这话茬吧？
嗯嗯。
同事反正大概就说还跟家呀，什么约会啊，类似。
对，
同事
吃个饭。
同事反问他
看个电影，
说那个 Jerry 你呢？
没有 Jerry， 我已经离开外企很多年了，
不叫 Jerry 了现在。
嗯，
比如就问说黄你呢？黄爷说啊，我录个音，打个鼓，健健身
啊。嗯，对对对对对，
生生孩子，
生生孩子，
生生孩子，玩玩玩玩玩玩，
啊！
就他就觉得自己非常的，就有那种立人设的感觉。现在我发现呀，
其实不是立人设，
就觉得真的酷。
你现在是要聊到个人的一年的变化了吗？
没有，我就还在这块呢。
啊，对，我觉得其实不是，就是我就是想多一点兴趣爱好嘛，
嗯，
然后这样能让自己开心一点，就这么简单。
嗯，
我觉得大家也是一样，就是你生孩子，你不可能，你是有了孩子，但是你不可能。全部的时间都被
没错，
而且其实你像我们在今年录音的时候有一个变化，我觉得有将近三分之一吧，我觉得三分之一的节目其实都不是周末录的，就包括三体也是，
嗯，
然后一些正期节目也是，
还有我们中间还直播了好几个
月的那个节目，对，直播做了直播的尝试，其实都不是周末录的，只都是我们从时间就挤出来的时间嘛。就是比如说6点半下班，然后 MC 报来找我，然后9点的时候这个事儿我们就都已经搞定了，其实并不会占用你太多的时间，但是其实就是这个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就能让你觉得特别的 chill，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啊。
我感觉曲总说明年会更规律更新，应该跟你的观点不太一样。
你跟我的观点不太一样，
就你跟黄爷的观点。
我的观点，
嗯，
我觉得大方向比较像，但是就我刚才想了一下啊，我在不说在五七八这样时间，但是就是说跟咱们这帮人在做这帮人的这个时间可能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录音，或者只有是就是我们真正录到硬盘里的可能只有三分之一甚至更少的时间。
这期有可能也录不到硬盘里。
嗯，还没测
硬盘可能又坏了是吧。就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人就是生活中的一个不是那个大了，就是生活中的一票新的体验或者一票新的朋友，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们有100个小时在一起，那你说录到硬盘里时间能有3个小时吗？或者说能有30个小时吗？但我们大部分时间可能在吃饭，可能在聊天，可能在我坐了抱着车来找古腾的路上，或者是我们在公司等待录音的时刻，然后在这些其他的时间，
网易的一间
偷懒的对偷懒的时刻，就这些时间，我觉得反而是大于录音本身带给我的那种体验的，就是让我觉得我又有了新朋友，然后我又了解了一些新的好玩的事儿，或者是说我有什么困难，大家愿意一起来支持我，就这种感觉是。干别的事情没有办法带来的，所以我是觉得啊，就不管你们未来是生孩子也好，还是工作更忙了也好，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个东西。就我不愿意丢弃它。首先从主观意识上，我是不会丢弃它，
嗯，
但在客观上，大家愿不愿意说有能够凑齐这个时间，那这个时间一定会成为我们未来更珍贵的一个时段。对，
嗯，
所以我觉得不会变少，就只可能是说节目上的就我们大块的时间见面的时间少了，但我觉得节目首先还是会有保证的，可能会像某些石头一样，我们只是说在1-2个小时迅速把它录完，然后大家散去，而不会像说散了之后我们吃个饭，或者散之前我们先去干个什么事儿，这种可能会这种时间可能会少，但我觉得大家还是很珍惜这个录进去的40分钟到1个小时的时间的。嗯，
其实我觉得今年对于我对广播来说啊，是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的一个过程，因为年初的时候我们跟这个荔枝平台签了一个这个合作的协议，首发24小时嘛，
嗯，
然后当时荔枝也组织了 这个第一次的这个播客线下聚会，
嗯，
然后到播客线下聚会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别的播客，就你一直在听的，
嗯，
什么三好啊，故事 FM 啊，文化有限呀、啊，然后什么那个
发发呀，
发发呀，就跟发发，然后包括荔枝这些平台的那些管理这个产品的人，好像荔枝播客当年的那个，就他们老大也在，还喝了个咖啡，就跟你们说呀，说这个播客怎么分，怎么分类啊，也是在当时某一个大台就把我，就是下午的会我们就没参会，就直接去了会议这个会场边上的一个精酿啤酒喝酒去了。当时对我来说其实是有一针这个强心针的，就觉得这事儿没变好，更多的责任还在自己。当然现在也是啊，
嗯，
就你确实没有人家运营的漂亮，人家运营的确实是更好的，人家的产品化，人家的标签化，包括在那段期间我也跟徐总跟黄爷聊的比较多，就是五七八到底是什么就不知道、
嗯、
你说要聊文化有限，人家是对每期对书的解读，
嗯，
故事 FM 人家是声音纪录片，谐星聊天会人家是什么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但其实你说五七八它其实更像是发发大王和三好坏男孩赵尚波优斯迪巴这种，就我们打小听的这些生活类的胡逼博客，
嗯，
但其实在当时我就觉得他没有受到更多的曝光和平台的关注是我们的责任，现在依然是。然后当时给了那强心针之后，我当时跟黄爷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得拉女主播进来，
你们这个定位
啊，
是吧，这事儿好像聊了有两年了，之前跟大哥古潼咱们不也商量过，
对对，那个弃暗投明计划，
嗯，
弃暗投明计划
啊，暗是指的明，又指的是
胶囊和六条嘛，
哦，
但是就是没有没有开玩笑，就是然后后来当时就是当时觉得真得好好的弄一把，
嗯，
后来在这个签约的期间呢确实也涨了一些粉，
嗯，
然后后来又续了直播，
嗯，
但是跟黄爷还觉得因为当时 Clubhouse 是一个特别火的一个风口嘛，
现在凉的飞快，
就马斯克那个国外 Clubhouse 播荔枝播客做了第一个 Clubhouse 之后，我跟黄爷其实当时咱俩做直播的时候也挺累的，
嗯，
我跟黄爷早上六点半就开车就网易去了，
对，
七点开始录第一期，就是想伴随着大家通勤的这个时间嘛，
当时比较卑微，当时比较卑微，因为你就是他给了你这个机会，但是你本身的这个体量不够大，所以他给你排的时间都是聚得很早，
嗯，
会在后端组娱乐呀，然后这些电台后头
七点开始直播，然后直播俩小时，直播完正好上班嘛，然后那时候我就六点到你们家门口接的你，然后去单位，
我拎好肯德基，
嗯，
然后提前聊选题，那个期间也过了一段时间，但是最主要的是在年终的时候发现并没有什么收益，
嗯，
就是并没有就是预想中的那种，就可能比如 B 站跟你签约了就有一个大范围的增长，然后但是再后来对我的一个转变是啥呀，其实就是录三体。我为什么录三体，大哥你知道吗，
嗯，
就是我录三体之前呢有一期素食锦就跟腾姐录的，腾姐不是让人家在评论区各种骂吗，
嗯，
说你价值观扭曲，
嗯，
当然我们在做价值观可能也没有特别正的
嗯，
然后后来我当时就有点烦，录了一期和郭老师和彪彪的一期骂听友的一个主题节目，
嗯，被我剪掉了三分之二吧
关键是当时说的都忘了，
嗯，
你们没忘吧，
对，我们
没
忘，不是 MC 爸我们忘了，
我不是
忘
了，是我们觉得没有那么过分，但其实好像挺严重的，是
非常过分，
非常过分嘛，
人身攻击啊，
人身攻击，
嗯，
然后后来那次录完之后我就觉得录音这事儿啊，我妈干嘛呢，天天录给帮
嗯，
小傻逼，
嗯，
缺了，我操，每周
没必要
啊，图啥？我缺朋友吗？不缺啊，我缺表达机会吗？不缺啊，年底年会又主持，就那我图啥？还当时我就想，那怎么办？那我就录一本我最喜欢的书《三体》，我就自己录，没有任何的主观的意愿，没有任何的分析，没有我不表达任何的，当然《三体》也表达了很多扭曲的价值观啊，
有，
因为本身刘慈欣就是扭曲。就
他对，嗯，
但是没想到的是三体这档节目被文化有限的主播听到了，
嗯，
然后他们在节目里推了这档节目，然后文化有限的主播又跟曲总认识，
嗯，
然后我们就搭了一桥，我跟大一老师就等于见面喝了个咖啡，
对，
后来才发现新一代做播客的人他们是怎么想问题的，
嗯，
不再是像老薛啊或者说照常不误啊三好啊发发大王他们更多的是真的赶上了那波的红利，我在我的理解上，
你就说人家G 机会大于实力呗。
就是这一波新播客，虽然他们起步晚，但是他们
的产品逻辑，
对他们的内容逻辑足够新。因为他看了很多类似于互联网平台也好，或者是在之前算法的那个时代也好，就是推给用户的这么多内容之后，他有这个筛选能力跟评判能力了，所以他想知他知道自己做什么自己愿意听，或者说别人愿意听，所以他这个就比咱们的那个思路要更
正规军一点，
更正规军一点了。
然后后来通过这个大一老师呢，又认识了很多很多就是做新博客的这帮朋友，我也从开始一直听发发大王尤斯迪巴，一直到现在我会听比如来都来了，比如什么那个八分，包括三五环刘飞他们的一些新的电台，会让我发现哦，原来我不用关心那些只是骂我们和批评我们的人，
是
就是黄爷落到那个点嘛，就我录的高兴我听的高兴，播客这事儿对我依然重要嘛。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我今年的一个感受的变化，一直到今天我就觉得大家还能坐在一起聊聊天可能就够了。
对，就是因为原本咱们其实是站的角度不太一样，就是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些人，他们可能平时在生活中就是一个
做内容的。
对，你看现在火的那几个电台，就是主播要不就是做产品出身的，他们懂这些东西，要不就是做内容的，我知道怎么去抓。
艾哲不是主编吗？
啊，对，但是你看咱们老一辈的前辈电台们，可能这个
做消防的，
做卖佛牌的，弹贝斯的，就是这些人，其实对，其实他们，思路不太一样啊。那你听了，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播客2.0的时代、3.0的时代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原来咱们其实已经是落后的了。所以你会有这种感觉。
是的，
但
是后来我变到一个场景是什么呢，就我觉得也不存在落不落后，依然有愿意听这类内容的朋友。那可能他的受众没有那么多，那以后要不要规范化那是明年的事儿了，所以我觉得就还好。
因为我觉得今年是豹哥最痴心的一年。因为我说痴心是更多的就是属于电台层面的痴心，
想努一把。
对，因为我感受最明显的就是每次咱们晚上在 YY 一上线，然后这个豹哥就开始跟黄爷去聊这个电台的发展，
电台的发展，
然后电就是节目的这个
每期这一万多的收听啊，
怎么傲？
但是我是觉得
东坝社区的未来就在我们的眼手中，我操啊！
就是我是觉得对，因为我一开始对于我的感受可能说，哎。
图他妈啥呢？
对，图啥呢？因为，我是觉得咱再怎么努，可能也比不上故事 FM。
别这么说，我不同意。
哎呦，
我觉得故事 FM 那个可水了。
为什么每个人不是每个人级别都能定到这么高？因为格局不一样，
格局不一样。
你说那个非洲造纸
火箭，说话要三思好吗？
没说什么级别啊。
对。
对吧？
对对对，
猜吧，反正一个骰子，骰
不出来那级别。
哎呦，
哎呦，
高了高了高了啊！
但是后来，就是录节目之后，从节目的直观感受来说，其实我是觉得是比往年要高很多的。
哟
啊，
你有没有考虑过，这就是我们在 YY 上不停勾兑的结果？
对，这个就是我是觉得确实是。有关系的，而且关系很大。其实对于咱们来说，其实最痴心的无非就是
自己说自己节目质量高是合适的这事儿，
没关系。
我
一般都是
我没明白，
你述职的时候就要这么说，
对，
要
自信升职啊，
述职要这么说。
但是
当然，
但是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述职的时候，那你为这个节目质量高做出了什么贡献呢？
哎呦，
那请问这位
你怎么去证明
你为这个节目做出什么？
这位考官的中国足球史话确实不错，就是。西北大环线啊，
仅此而已。
不错，
西北大环线不错，
很不错。
我们这么着，给明年定一爆款，每个人必须出一个，这就是 KPI。
我也在一直想，我也在一直想着怎么挖人啊？
不是，你现有的六个主播，一人出一个。
我也想再扩大团队啊，对吧？
我想起骨头那会儿都跟我怎么说的来着？跟我说， 咱们要做成一种公司的形式，咱们就是一个 team、
啊、
咱们整个是一个 team， 咱们不是为了录音而录音，咱们就是把这个
运作起来。
你看你也是做这个项目，你也知道咱们把它当那个 event 来做，咱们
每一
个主题、
啊、
咱就当做一个项目。
event 你拼一下。
没有，这是我说的，不是他说，他说的项目、
啊、
他说你就当做一个项目来做
project、
啊、然后呢你看咱们做项目也是先有前期规划写方案，是不是？咱们以后录音也是把它当做项目来主导。
你说说你实际体验。
差多点远，反正
先把人忽悠过来。
公司招人都是这样，
都这样。
试用期的时候再给你开掉啊！哎呀，就是
级别我都分好了。
明年开始算出勤啊！
打卡，
打卡。嗯嗯，
我觉得其实就是说，如果说真的想往商业化那条路走，就是说真指望他能
正经聊了，
不是？就是说正经说，如果说你想把它。就是往那种大台，对吧、
啊、
然后想更多的引流。
嗯，
我觉得其实咱们可能就像刚才华说的，就咱们可能不能像以前那帮播客那种思路。
嗯，
说他们的思路是我有什么我就给你
我
给
什么
给什么，但实际上你发现能火的或者说现在比较火的这些播客是你想要什么我去
产
出，
这是叫什么用户什么思维，
对
对
对，所以其实
做产品他应该懂啊。
所以其实从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
都浑水了，产品
这就不一样，就是说我们还是停留在说我有什么我给什么
啊，
但是这个就在于我们的初心到底是什么。
对，
就是我们这个 A 点就是在这儿，那我们
的 B
点到底是什么，
就是 AB 的意思，
就是我从
是
从 A 点到 B 点，那 B 我们那个 B 点到底是说我们最终要去商业化，要去像这种比如说要盈利啊，或者说大家每年能通过这个播客能收入多少，
买套房，
对，还是说咱们就是一个消遣娱乐，
嗯，
对吧？如果说真的就是消遣娱乐，我觉得就是
就没必要想那么多，
我有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嗯、对
对吧，你别说你愿意听什么我迎合你什么、
嗯、
你说好多人说你说中国足球史家中国
足球史家
史家
中国
足球
史家
史话
嘛，
说觉得还说还行对吧，然后说
还行，
你录一个篮球史话，录一个篮球史话，录一个
排球史话，都说了
对
排球。
但问题是
有点窄了，
但问题是在于就是
找郎平录去吧，
不是，就是他想听这个，我觉得可以，他可以表达、
嗯、啊。
但如果说你看，如果说换成了比如说那个思维下。那我们就要说他想听，那我就得去
学
搜集，我就得去看、
嗯、
啊。
但如果说换到我们这个思维下，对不起，我对篮球我对排球我没那么了解，那我就是有什么我给能给你什么、
嗯、
但那个我不了解我没法聊，
嗯，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思维模式的转变、
哎、所以
如果说你想往那条路走，
大哥你认为现在这个 B 点应该是什么呢？你希望的 B 点。
我
插一句，我先插一句、啊、我就插一句啊，不好意思大哥、
嗯
啊，你是互联网圈吗，腾姐？
我不是呀。
太好了，我放心多了，你接着说吧。所以丫肯定也跟我一样听不懂。
我真是觉得就是我们的 B 点就是像现在这样。
我给你翻译一下，你目标是啥？
就是
我理解的是，我理解大哥的意思是做这个东西要看自己的初心点。是
王牌主播说话轮得着你插嘴？
别别别别别！就是
我们当时给你级别多少来？大哥你级别多少？
你得问古总啊，
古总，古总啊 ，HRBP 啊，
就是我们。的 B 点我觉得就是像现在这样，就是每个人都能够自由组合的去录音，然后有更多的观点碰撞，
嗯，
但实际上还是出发，就是出发点还是从我们自己身上的这些东西，我能给什么，
嗯，
而不是我们去迎合大家，因为你我真正迎合那些东西，好多流行元素，我觉得在座的咱们六个人可能对那些零零后或者说九五后的那些东西咱们也不了解，对吧？好多他们的思维我们也没法了解，那这些听众我们也就只能被迫放弃。
大哥，那是你不了解。
哟，你了解？
你看，
我看 HRBP，
要不然人家分级别，你听人家说，博士的，
真牛，
博士的，我们请那个 HRBP 组。
那你这样，你明年单开一档节目行吗？
单开一档，
就针对这个九五后、零零后他们。
古说，
咱们一直说亚文化研究中心嘛。
对，
首先咱
不是亚文化，人家没准就是主流文化了。
首先，咱们的目标用户是哪个层级？
就是九五后、零零后这帮。
咱们现在目标用户不是九五，
你得先分析咱那群里。
你这属于拓展，对吧？
你只要关注这个咱们员工的职级问题，HR 不要
问
业务
的事儿。
但是
我还想当 CMO 呢，我天哪！
但是今天这期节目，我有一个感受，我从此对 HR 的这个认识有一个新的改观
啊！
因为我发现一个三级的 HR 是可以屌一个十级的 VP。
是啊。
我就是一 VP 吗？
你也就 VP。
我觉得其实，所以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路走，
嗯，
对吧？没必要去看人家说迎合大家的这个内容，
而且
大家的
火的台啊，我台 CTO 也看不上。我给他推荐一节目，我说你听听这节目特好录的，忽然一
听了一般
跟我回的就是、嗯、你能让那个一个主播别他妈让人家说话。
对，就是我们站在我们这个视角下，我觉得可能就接受不了他的东西、
嗯、
但他有他的受众啊、
嗯、
这就是他用那种风格呢，他就有一票受众，或者他们都喜欢、
嗯、
但是让你去适应，那如果你站在说你要火，你要去嗯，就是达到一个商业化或者达到一个量，
我要火我就让腾姐去扭屁股去
啊。为什么让我扭屁股？
你不行，你这身太粗了，还是让曲总去扭。
三十了还扭得动？
31，
谁看谁看，对吧？
群里那些
四十的看，
这都没
Rizzo 看啊。Rizzo。
哎，对，我觉得其实还是坚持我们、
那个、对，我同意大哥，这就是我刚才说，就是回到原点了。就是一开始我跟 MC 报为什么在年初的时候疯狂的歪歪对呢，就是因为那时候我认为你所谓的 B 点应该是商业化，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要商业化，就是因为就是你回到你刚才最早说那个问题，你感觉这个电台录不下去了，就是未来大家可能哎这个时间忙那个时间忙，然后我们想的方法就是哎那怎么才能让大家录得下去呢，就比如说
都脱产，
比如说大哥、
哎、
你这个
为什么老要脱产呢、嗯、不能脱产、啊、
你比如说每次约你时间都给你打个电话，但是以后比如说来一期节目一个人发5000块钱打个比方啊，那时候可能大家心态就完全变了，就会我就更主动的去是吧，准备
就咱六个就有7个群。
对对，谁多拿点谁少拿点，所以我们当时这么想，就刺激一下大家。
我知道我知道，
还管分钱了以后。
你 HR 你分啥钱？
哎别你妈 HR 很重要。
我先跟你谈，我跟你说。
你不能因为跟我工作单位近你就跟我谈，想优化我。
主要是想抽烟。
对对对。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嗨没什么必要，
没什么必要。
对
对对对。
嗯，这个好像也不是说拿钱刺激出来，还是看大家高兴不高兴嘛。
但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今年还能录下。其实去年我们录年终总结那天，我记得特清楚，是在你家吃炸酱面。
嗯，
炸酱面红烧肉。
对，
就我们在美食节目说，大哥炸了一锅这个面糊、啊，稀很
稀
的那个。
稀
啊、那咱们录的是，其实当时咱们四个的状态是挺悲观的，
对
记得吗？那期，而那期黄爷非常直接的说，就说如果我们以后不准备的话，录其实是耽误时间。
嗯。
就是当时我们录了很多期节目，就现来的往这一坐，咱今儿聊什么呀，聊一那什么。其实去年咱们挺悲观，而且对今年的一个整个录音形式，我当时觉得今年可能都录不下去，就去年的这期节目的时候。
对，
但所以今年我就特别感谢的其实是曲总跟腾姐的加入，给了一针强心剂。
甭客气，
就是人
年终奖发足了就行。
可以可以，我们把这个
多给你一件帽衫吧，今年也就这样。
今年年终奖的分配权全在小谷那儿，
小
谷最后你拿多少，反正我们仨应该都到位了是吧？
啊、嗯，那必须、啊，
我们仨都拿着了。反正你们俩到时候看吧。
我明儿提车嘛，
反正就大概是这么
提了1/3小牛嘛，
先解决合伙人呢，
没有车把，
再解决员工呢
啊。所以其实有腾姐跟曲总的加入。包括节目里要感谢一下其实彪彪跟郭老师、
嗯、他俩的重要性其实并不是说他来录节目，
而是强心针的作用，
是提供了一些比较
思路。
对对对对对 对
尤其是我跟郭老师喝完咖啡之后，我跟黄爷去录完音回来，黄爷也觉得那天录得很开心，就是那天收听量什么样，
剪辑不太开心，
其实不关心了，但是那天的收获那个聊天能量是非常高的。
嗯，
那就是录音的目的嘛。
对呀、啊、我觉得这、嗯就今年开始吧，我们已经这么做了，然后明年肯定会就是去伪存真一下，肯定把今年好的再延续延续。
去伪存真那逼不给封杀了吗？我敲错了，
有请护宝锤。
对，
拿他妈话筒砸你！
但是60岁还能生孩子这事儿值得大家每个人学习，
是他的吗？
那谁知道？你管呢？
你没看那个孩子建档都让母亲去建，不让父亲去。我说国家还是有东西，是谁的就是谁的。拿不准的别聊。
对、嗯、我觉得明年肯定还会有更多的彪彪跟郭老师。
彪彪死那郭老师死。
对，然后就是大家都在精进嘛，就好节目肯定会越来越多。
我前一阵也精进了。
对对，
人还活着、
啊、活着呢活着呢、啊、还多了一人呢。
什么烂梗、
啊、
谐音梗扣钱
啊。好的，
对，所以我觉得明年还是有希望的。
嗯，
我是觉得对对，今年状态越来越好了，在经历过那个迷茫之后啊，
嗯，
越来越
好。
哎呀，现在说话为什么那么像高管、啊？
说那调研报告、啊，
说调研
不是高管，
说调研报告，
调研报告。嗯，
我们先跟大家同步一下我们这个调研报告，不说个人感受了是吧？
今年就没有那些无聊的。
刚才个人感受说的还不够多吗？
啊，个人怎么样？算了算了，
嗯，
领导不出面，你们这撒了欢聊，光回收。
他级别那么高吗，古总？
得聊聊。
一般一般，空降过来的级别都会比本土培养的这些高高一些，高一些。
不是不是，我是
新官商人，新官商人。
你不能比合伙人还高啊？
对，
还有合伙人呢，这里。
我就是合伙人下面一岁催，
我实习生。
自己都定了，不用聊了。
以31岁的高龄去当实习生了，
扭屁股去。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调研报告啊，
嗯。
目前来看啊，我其实搜集了一下这个播客平台的受众，有近一半的人都是在网易云音乐听的，我是没想到的。
因为这是一个惰性，因为大家都在那儿听歌，然后也不愿意换平台了，然后就说白了，我们在吃以前的老本儿，
嗯，就没什么新增。
对，就是一个是说他们也在吃老本儿，就因为懒得动。然后来这儿听，然后不愿意看新的播客、
哎、
所以在我们这儿留下了。
我觉得也不一定，
嗯，
因为你只是咱就是只是看的、这个、
是在群里
对
问的。
因为我感觉啊，可能网易云的这个用户就是更愿意去做一些这些留言分享这些东西
啊、哦、那倒是，
那还是之前做网易云的人做的产品好。
对对对，
商业这块
社区化运营比较好。
哎，真棒，
UGC 做的不错。
真
曲老师，咱约一期节目录一录网易云这事儿吧。我觉得
可以骂了吧，走了以后
可以骂。
不是他我觉得无所谓，就是
TME
我觉得还是我觉得还是整个业务没逻辑，没想清楚，
没想清楚。你看人 TME 最近这个年底这个十首金曲这个放
就知道两首
腰甩屏，
就
甩屏。
陈奕迅看了直哭泣。
有什么歌来着我都不记得，
都是抖音的歌、
什么白月光，
白月光在上游，哒哒哒哒哒哒哒。
然后这可接一段这歌了，
内娱要吧？
大哥听过吗？
听过，听过，听过。食堂天天放，
别去贝壳，
想吐，
别去贝壳，
想吐，
别去。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项数据不是非常重要，和我们今天节目主要跟大家讨论的一个点。
嗯，
我们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做一些正面的回答，
回答。
你们也打开自己的这个
调研结果，
调研结果。
PPT 投下屏、
他们提的是问题是吧？
提的是问题、
还有建议，我看见了，看见了。
咱们这个
录音得找会议室了。
喜欢的节目啊，我们都已经大概知道了。
嗯，
我们准备把常规节目砍了。没有，开玩笑啊！
你这么怎么还打嗝？
中国足球，
嗯，
我们先就是根据这个投票结果，先给大家一个交代啊，大哥。
嗯，
第一书我读不下去，我先交代我这边。
嗯，
书我读不下去，明年一定会接着录，因为年底我们有一些述职，包括我太太怀孕，所以这个。后头我想把它再思考，我明年基本上想的就是我要单独拿一个电台来录书我读不下去这档节目、
哎、
就是剥离出五七八广播的体系。
孵化矩阵了，五七八
不是他妈孵化矩
阵，
别他妈说那些词了。最客观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因为有很多喜欢听书我读不下去的听友、
嗯、
他们是能听到五七八的正期节目，但是很多的正期节目的价值观可能他们
不
喜欢，他们我可能就是想听你有趣的聊这本书、
okay.
所以我想保持一个数得下去的一个季更嘛，所以我会拿一个新的电台去录这档节目。
就拿手机录就行了，以后你也甭整着花活，
还得有捧哏啊。上回我自己录的，大家都反映想这个坎特的媳妇儿，想黄爷。
那也可以用手机，你俩一块用手机录呗。
那书我读不下去，《三体》这块我给大家交代了。
嗯，
明年从1月1号开始，我们会把剩下的都更完，然后我们会在一个新的一个播客去更。那我们这个中国足球，大家去投票第一页。
嗯。
给大家一个交代，好吧？
还
有
吗？
后续啊，还是怎么着
没？就也不聊完了吗？
哎，我不是，我替大家问个问题吧。那个大国小国这个事儿什么时候能安排？
大家其实是喜欢
你想
你
想
讲，
还是说你觉得没啥可聊？
可以录啊，
别
可以
录，你这大家问你问题呢，
直接
对
啊。排期给我出出来，
哎呦，
那个 flag
直接拉排期。
不是他俩级别到你这级别到底怎么？你他妈先公布一下，
不得先评审吗？
啊，
可以录，我觉得可以录。那个就是需要准备的更多点儿，
嗯
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有些观点也是那种大家不是很能
认可的、
认可和接受的。
嗯、
对，
但就出来俩了，
但
一个秦说一个那个，
没关系，大哥，
我
觉得大家不接受那是大家的事情。
对，
是他们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说，还是表达我的观点吧。
嗯、
就是其实这东西很难让大家都接受，
众口难调。
对对对对
对
对，我觉得只能说，因为解读历史这种东西本身就是挺难的一个事儿，因为你和我
怕有一些主观的东西。
对对，怕有一些主观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尽量客观。其实开始我也想了好多，因为就是 B 站最近老看，就是那个叫什么小约翰可汗、
嗯、
我看好多人都看那个、
嗯、对
对，我也看了几期他的那个，现在也还跟着看。对，然后觉得就是他聊的特别好，但是就是视频节目，因为毕竟受时长所限，
嗯，
你看我聊一个中国足球史话，它历史都没那么长，
嗯，
但是你看咱聊了三期，
嗯，
但你要真要说聊一个国家的历史，小国的历史，它可能真不是三期能聊下来的，
嗯，
对吧？但是你看，我看那个小约翰，他每期视频聊一个小国就半个小时。是吧？但是其实它里边有好多点也没讲到，也没说那么全。
但其实能量已经非常密集了，
能量很密集，
不打岔都。
但问题是，它其实好多东西它没法自洽，就好多逻辑上它没法自洽，
嗯，
没法说圆。那这个也不能怪它，因为没办法。你如果做一个小时的视频，没人看。
但其实我理解啊，你听播客的核心并不是来学东西或搞学术的，
对对对对，
浅尝辄止的哈哈大笑之后了解一些东西。
所以其实这个难点就在于你怎么让它既能有意思，
哎，
又说的是对的，
对，
至少说不能让人挑出很明显的刺儿来。
是，
对，我觉得这点其实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这也是为什么就开始想了好长时间这类节目。
早就说了嘛，三四个月前跟我们说我想录小国历史嘛。
但是呢，就是很难，我觉得这个尺度很难把握。嗯，如果聊特别正式，大家你也不爱听，我也不爱听了，
嗯、
啊，所以这块可能还得再想想。嗯，到时候有想法了，
没事，
我们可以再尝试一下。
不急不急，我觉得就是大家期望你录节目，也不是说我一定要录什么类型的。
对对对，
其实
我
觉
得
还是得就是还是希望有人设的东西在嘛。我只是想听大哥录这期节目而已。
对，
对，
而且我觉得还是那个观点，就是说我尽量去迎合大家。你比如说你想听这个，那我知道，我觉得我可以去输出，对吧？但问题在于，就是我得准备好。
我帮大哥总结一下，
仓促的去聊这个东西。
对，我帮大哥总结一下，
看咱俩总结一不一样
啊？
你先说，
等大哥忙完了这段时间
啊，我总结是大哥是怕自己哪段说错了，自己这个偶像包袱一下就摔下了。
那没真没什么偶像包袱，我觉得你偶像包袱比我重
啊。现在我承认，
真的，
现在我是最高
的。那你说那你觉得我说对吗
？Jerry 吗？
也不是，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素食锦之前聊好多观点，大家你看那个荔枝跟那什么一堆人说，
嗯
啊，然后有一天我看
不是，我是说你太忙了。
啊，忙那个事儿吧，
给你找台阶儿呢。
忙这个事儿，哎呦，
赶紧下
忙那个事儿确实，对，
啊、
确实。
VP 能不忙吗 ？VP 不能有点自己的事儿、嗯？
太卷，太卷，
太卷，
确实比较卷。
嗯 ，Mr. President，
别，
好吧，
好，那我们还有一个啊，男左女右，
嗯、
大家也我看好多条要留最喜欢的节目是男左女右
，Q 我们了 ，Q 我们了
，Q 咱了，
嗯，
你男我女
啊，
这我也挺难的，我觉得
我是男上加难。
不是，你现在不是女上其女吗？但我就说啊，这个男女有别，其实今年我们录了几期啊。
嗯，其实好多期都没上
啊。
别别，
就
一期哪有什么好多期？
但我觉得
你们在节目里吵成那样了，我们怎么上？
不是，我是觉得在男女这个话题上，我们并不是最有发言权的。其实也会有像大哥一样的担心，会有一些
片面。这么一聊，是不是就是他们的意思？就除了说我读不下去，我明确给了明年我接着录。
我没说不录，我们没说不录啊，只是我们在观点的选择上可能要在，
因为我觉得男左女右，你男左女右本身就是一个观点碰撞的一个节目，所以你发出来之后，一定会势必会有好多人有自己。
你就说说我们俩是女的吗？
是啊。
嗯，但是我们不能代表
两位妹妹，
不能代表
喜欢着别的水灵的妹妹，
但不能代表大部分女性。
对，而且我们俩的女性观点，可能反而会跟大部分女性的观点还不一样。
不是，
对，
连海马星球都能录。咱有啥不
我们跟他们
偏激
了。
不，他们想听男左女右的是想听五七八和海马星球两家电台坐在一起录。我感觉好像是这个意思。就是他们是想听
五七八的男主
播。
我觉得还是那个思路，
就
是说我们没必要说你愿意听什么。我去迎合你什么？就
我
们有什么？
哦、什么
对
么
我们想录
什么，
就有什么。
大哥用一种非常高级的，
嗯，
30岁以上的表达的方式， 表达了当年照常不误的一个概念，
爱听听不听过，
也不是，是因为我大
哥级别高呢，
不是不是，我觉得就是照常不误，他们这思路特别对，
嗯、
我们还是按照就是这个思路来，就是说我们咱们男左女右，咱们能输出啥就他就听啥
就听啥，甭
管我们说，对，没必要迎合他的想法，对吧？
不，我们想针对女权这事儿回头聊聊，
可以
可以、啊，
对不对？
可以啊，
我就觉得这个。封号这事儿，
对，我觉得就是大哥说的吧，
得多偏激啊！
录不录男左女右，得看这二位想不想录。
对，
当然
想
录了，
我还是很喜欢这个碰撞的节目的。
你俩得传、啊，
但是我总是没有什么好的点子，
给他再降一级吧。
可以，还是得
保洁了，从实习生变保洁了，
变保洁了。
我就是一前台，
我到时候把我手机给你，到时候帮我钉钉打卡啊。
HR 有人要我带打卡。
这是你的问题啊！穿给人穿什么小鞋啊？
哎呀，我给打
内上，
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你升职，你去主管一下业务，
可以，可以。
别跟 HR 看电源线了。
我就是一扫厕所。
我现在是这么想的呀，就是咱们这个小团体里面的所有女性，我要都调动起来。
所有女性，
包括
孟
老
师，
还有这个佳佳什么的，
你要干嘛呀？
因为这个是一个碰撞，就因为我们两个仅代表我们两个，我们想听到更多女性，
而且我们俩的观点每次基本上还都一致。
对啊，
因为你们俩就不是他妈什么特别正确的观，你知道吗？
没错。
而且最牛，我觉得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玩的点，就是女性之间
也碰撞，
根据某一个观点，女的跟女的的看法，
我觉得只要不是太违背这个大家的这个
合
适价
值
和这个公序良俗，
对，
我觉得都能说。
你这个范围可太宽了，
对，就只不过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别太极端，别像海马那么极端，我觉得大家都能说，这本身就是一个给大家公开发声的机会，对吧？
嗯，
就是做自己，别说你要听什么，我去迎合你什么，那我觉得就没意思。
嗯。愿听听，不要拉倒。
我们明年
不能这么说，这话不能这么说。
嗯，
对吧？
你怎么还带着老电台的那种污言秽气？
上家的那些陋习，在这公司都
不是上家的，是
实习生白实习了。
来不来带自己媳妇儿录一期？什么玩意儿？带自己媳妇儿？
我也带自己媳妇儿录一期。
那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别在这儿上啊！去那个书我读不下去那电台上。素食锦，
素食锦，
素食锦肯定要录的
啊，
这是每月必备嘛。
嗯，
也非常感谢这个王力宏老师啊，
又给
提供了素材。
没想到，
昨天我们还在歪歪里聊呢，感觉这又是一个政治不正确。如果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
肯定还挨骂。
我觉得不会，
你别了，
肯定会有，
会有，会
有，会
有，但是不会那么多。
你们家
为
了 HR 怎么那么多？
你别吃东西了，
你把橘子先咽下去再说话。再给他讲一讲，
行。
你如果再你把橘子换成槟榔，我就开当当当当当当当。
我跟你说，再给你讲，你骰子都能摇得出来了。
啊，就这样了。
哎，我看还有西北大环线呢。
啊，真不容易，真是找出来，搁这玩那个，大家来找茬了。
五七八食堂。
哦，食堂节目。
食堂是一个长线的节目，
还有职人，
还会接着录职人。
职人，我觉得挺好的。
嗯。看我们的 social 水平了，这个比
较先起来吧，看看这保洁阿姨
啊，
保洁阿姨男啊，
嗯，
这男厕所比女厕所可脏。
那我觉得除了这个节目选题啊，
嗯，
这块可能就会比较大家有一些争执点了，
嗯，
就是这个问题是啥呢？就是您对五七八有没有什么抱怨啊、感受啊、希望啊、想问主播的问题，请点名道姓的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节目里认真解答。
哦，
大家咱们可以挑一挑啊，
嗯，每个人就是看见什么就说啥了，是吧？
对对对，
解读啥
了，看见什么说啥就行了。我先来一个，第一个啊，
嗯，
这是鼓励的，
哎，
没有抱怨，括号有抱怨你们也不改，还骂我傻逼，开玩笑，
没有没有，
咱们傻骂过，听说傻逼骂过，嗯，对不起，
删了，
嗯，删
那个。至于感受，就是非常感谢五七八这么长时间的稳定输出。五七八所有节目，我的收听进度在96%-98%。感谢五七八陪我有过那么多漫长的路，虽然从未谋面，但真的感觉是认识了很久的朋友。祝四位大小伙子披荆斩棘！我们现在有女主播，
我们也是大小伙子，
六个大
小
伙子，
一样用啊。
嗯，
我非常希望五七八能一直在，不要像隔壁某条一样。收编腾姐，我还是非常开心的。表白腾姐，
哎，有一个问题正好顺着问了，他说：“腾姐，六条黄了吗？”
我就知道要 Q 这个问题。
没有吧？没有，
应该没有，但是什么时候再启动也很难讲。
就是一个
就暂停上市了，
年更的节目，年更。
我希望是这样，就是你跟我们录时间长了之后，你再回去跟他俩录，然后回来你再谈一谈感受，
给点来点素材，
有一些对比，有一些对比。嗯，然后也希望就是两边先进的经验能互相有一些交流和碰撞。
嗯，
来都来了，还会那么轻易的回去吗？你
不可以，可以，
不，我觉得首先。六条我也很喜欢，
多交流，
但是我比较喜欢六条里腾姐的表现，小飞也不错。
不是，我发现了，他来咱们五七八之后，他就谈恋爱了，他就一直都没有回归事业型的他。
哦，好像是，差不多。
他现在是恋爱脑。
谁？
哟，如何拒绝恋爱脑？
对啊，他现在是恋爱脑，你跟他说这
么正好时间差不多。
对啊，不怪他。要怪就怪的
如何科学的
消
除
恋
爱
脑。
来下一个。哎，没解答呀，六条。
啊，
什么时候
没黄吧？
没黄，
我觉得
没
黄，但就是什么时候再启动很难讲，可能等他们俩人孩子都生出来之后会再启动。
好，
好，
或者李不是不是，就是还是个人生活在他们那儿可能更重要。
对对，就可能个人就是
生
活重心人生
的
阶段
不一样，
就是阶段性的。那你说一辈子就结一次婚，那你就好好弄去呗，对吧？这实在也说不了啥。
所以你如果想让你喜欢的电台一直能录下去的话，
就一直
打赏、点赞、留言，拿钱砸我们，
打死我们，
跪着都给你干，天天录。下一个，
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我觉得简直是有点期待了。他说想录一期给小报起名的一期节目，我现在马上就想开始录这期节目了。咱们安排一下，我觉得挺好的。
最近我跟孟然称呼小小包的时候，其实一直在用电台微信听友群里的一个人起的名儿。
啥？
叫做爆爆爆，就是
哪个爆？
爆还是姓爆的爆？换了两个爆，是爆炸的爆。
哦。
英文名呢叫做蹦蹦爆。
哦，不错啊，不错。
然后呢，我把它又进阶了一下，因为我英文名叫 Bill 嘛，所以可以管它叫做蹦蹦 Bill。
Bill
可以。
感觉挺牛逼的，有点东西。
可以啊。
嗯。
爆腰花，
有人说有些狗会听不懂，
有的是会有，因为他们有人说我都听不懂，
对我也听不懂，没事，这不重要，
没事，咱们新来的嘛，总要融入一段时间，毕竟试用期还没过，保期明年就给
多参加团建，
对，
多参加团建，你们老不参加团建，
您这团建跟东坝团建，好家伙，跟跨地似的，
异地恋了都。
我是一名传统工科的研三学生，听五七八两个收获。一，听取了豹哥在沟通交流、职场处事以及两性关系中的一些建议和方法论，在处理一些问题时会回想起豹哥在电台里给出的建议并真正的运用上。二，电台主播真实的职场经历和行业分享着实开了眼界，了解了互联网新媒体行业的真实从业状态，开了眼，十分感谢五七八的几位主播，也十分幸运在我二十几岁的人生阶段有五七八广播的陪伴。
我觉得职场可以持续录，
职场可以，啊，
对，
我也没弄明白呢。
我记得之前咱们第一次录音就聊了职场嘛，然后后来应该是下掉了，不知道后来有没有再上啊，那个那期
不记得了，
忘却了，回去看一下。
对，然后我是觉得职场还是挺有的聊的，毕竟大家都从业在不同的这个厂和这不同的公司，然后包括咱们的听众其实是有这方面需求的，就一方面咱们能产出他们也愿意听，我觉得还是可以多多说说。
我们那天在群里还说呢，你那个彪总在家小
孩，对，我就一直想
一块儿录一个就是骂前雇主的一个
傻逼上下级，
对，这边就是傻逼前雇主的那种这个节目。
哦，不是上下级对着骂，
就前雇主，就他们俩都能骂前雇主，
我可以骂现雇主没关系的，
对对 对， 对， 对，就一块儿骂。
嗯，
特有意思，
就是跟彪彪这个是一直预定了，一直没有执行的，这个，
俩人互相在各种我们的各种单独的群里各种假客气，哎呀好想跟你录一期啊，
主要
赶紧约呀，然后再没人回了。
实际上背地里互相对
傻逼，
不想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对，这预定上吧，然后明年兑现。
我总结两类问题吧。第一类问题呢，就是有人反映咱们的这个F word 口头语有点多，然后还有一些很低俗的黄腔开的有点多。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可能有三四个这样的听友提了这样的建议啊。
嗯，
我觉得这个我
就批评我呢。
对， 但是其实我们有在进步哎，就如果你从最早先我们的节目开始听的话，其实后面
都
你看这位听着没有听过六条，真的，他要听过六条，他不会提出这种建议了。
对，
他会觉得那是一滩污水。
污水还行，
我尽量吧，我觉得
这个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情绪到了，确实也控制不太住，
对，控制不住、
这是不是主要批评我的？咱们电台除了我经常 F word 和下三路梗比较多，应该没有了，
没了，应该没了。
但是我觉得这是我平时说话也是这样的、
会有一些、
对吧，我平时跟正常的朋友交流，包括我跟客户跟我的领导，我依然是这种风格。
对，
就包括我跟我父母，因为我父母也会经常问我什么这个，哎，你们录那个 SM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也会说、这里会说的很多下三路梗，我爸妈笑得可高兴了。
所以我觉得
家庭问题，
对，家庭问题。然后我其实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我觉得因为今年有很多，因为我看小宇宙尽管来的这个听友可能只有四分之一吧，就他说用小宇宙平台，但其实今年我是比较关注小宇宙这个平台的，因为他的听友的
质量，
不能说质量，
素质，
喜欢的风格不一样，
文化水平高，
一定要狂给人贴标签。
就是他们更愿意跟我们去互动，
对对，这个
他们更愿意分享他们就你节目的观点。
对啊，所以以后不用依赖网易云，那都是从社交平台搞出来的。
对，
就比如说网易云的评论经常会是第一、第二、第三，
不是
那是
荔枝，
那
是
荔
枝
沙发，反正就是这种。但是小宇宙的听友会说，哎，你这期节目聊的这个点，我觉得是什么什么样，或者你聊美食，他会分享一个自己对美食的看法，加一个时间戳。他们在小宇宙的用户更多听到的其实是我现在在听的这些新博客，像什么文化有限啊，像三五环啊，这些博客，他们节目里绝逼不会有脏字儿了，在那个绝逼他就不会出现了。
他可能绝逼消音嘛，
他会说我们绝对不会这么认可，就是他们不会像咱们这么聊天。
对，
但是可能这也是我们五七八的风格。我们会首先我吸取你的经验教训，尽量的少说一些这种
下三路
黄段子和烂梗。
对，我尽量说一些高级的黄段子和乱梗，但你想让我改这个我很难了，除非你换一个播客。
对，这个我觉得你还是建议中国播客界多出一些分级制度吧，就我们这个电台好像不太适合给孩子还有、这个、
未成年人听、
对对对对对。
还有一个说跟妈妈一起听，妈妈的反馈是觉得 F word 太多了。
确实确实，这个老一辈肯定接受不了的。
那我爸妈是怎么回事？你古潼他妈不也挺喜欢听三体的吗？
啊，
那又是同性恋，又是货币，又是
可喜欢你了
啊。
行，
我想说一个我的看法，包括我之前我们录六条也好，还是说现在到五七八录音也好，其实这些下三滥的东西挺多的。
什么叫下三滥？
下三路
直接给定性了，
一个意思。
下三路屎尿屁都挺多的，
多。
但其实我觉得
因为我们平时聊天也是这样啊。
对，就是我想说的、就是、
刚才我们在录音前我问了腾姐大概半个多小时，有亲女的是什么感觉啊，就、哎、这不能说是吧。
亲女的什么感觉你自己不知道吗？
对呀、啊、你还问我，你没亲过女的。
得
留吧，这边不剪了
啊，留着吧啊。
然后我想说就是我们录电台并没有说为了录电台而营造一个
假人设，
就是为了显得自己很高尚，然后就刻意的去维护自己的语言体系。我们反而录电台向大家展示的是更真实的自己。
平时就这套。
对，我可能对我平时是平，这我说不来、
啊、
就是平时什么样录音是什么样。而且我之前在六条那时候我们高频率输出的时候，我反而会比正常生活当中更放开一点，
更激进一些。
对对，因为就我就其实有时候情绪到了，你根本控制不住自己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和对一些故事的讲述。所以我觉得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说，这说明我们的真性情和真诚并没有说、我们是烂人，对吧？
怎么老给自己贴标签？
没有人说过咱们是烂人。
哎呀，
那你
们以前
那讲了，
你们以前那个六条的听友们都这么尖酸刻薄吗？都说你是烂人，
留言都是
有点狠呀，下三滥、
哎。我觉得下三滥这个评价比马傻逼可狠多了。哎、
确实是，
你得多凶我指一人说，我说你这个下三滥，我这是什么？这得恨到什么程度啊？
听友英语留言都是 those motherfucker。
不不、这比 motherfucker 肯定还得，
对呀、
还是
比英文博大精深的。
我操，下三滥太凶了。
怎么了嘛？口条不太顺而已了。
该停停了吧，那个播客。
嗯，那我觉得这个还是尽量避免，
避免，避
免，
尽量
避
免。
我们还是
就是。可能能用一些其他的方式能表达出来的，对，更有时其实更隐晦点，反而更听上去更高级一点。
我靠，
哎，是，
行吧？
啊，不，不用刻意，不用刻意，
你不用理你那口条，挺好的。
我觉得
你人设有了，
但是别为了开黄腔开黄腔，
啊，对对对，
就没这就没意思了。
是是，又
要说掉了，开始啊？
没，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哎，
慢慢迭代。
大哥那个，
说大哥那个，先说那个谈恋爱那个，
嗯，在哪儿？
大哥，这里面好多 Q 大哥，大哥，
有人
说
这问题，说大哥怎么不生不养的？
对，
就
结
婚
了，是怎么认识现在的嫂子的？大哥怎么？
能不能讲一下
这
个恋爱过程？
这样就通知大家结婚，这样合适吗？
有男的女的问的呀。
你甭管，
这重要吗？爱分男女吗，大哥？
这些都是私生粉丝，
觉得还有，甚至还有人觉得你是一渣男。
哦，是一渣男，
因为你之前没说自己有媳妇儿的这个事儿
啊，
而是就是突然说自己结婚了，
就参考那个郑中基跟阿娇，
哎呦喂，
那个听友说的原话，待会儿咱们找
啊。
他说的意思就是说，我建议就是，如果说你不想公开自己的感情的话
啊，
可以不提这事儿。
对呀，
不能说自己没对象，
但他不能说自己没对象。
我刚看的
没有，我好像从去年开始就没
回应，我帮你回应
啊。
我们大哥过挺高兴的，谢谢你操心。
不不
不是不是这么说，不是
啊，不是这么
说，
又下三滥了吗？
下三滥。
从去年开始就没说过自己没对象了，节目里就没说过，因为而且节目我们刻意避免说我这个事儿，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当之前有听友他认识，就是认识我们俩，
嗯，
所以就没有刻意的去说，
嗯
啊，但也没说过自己这个感情状态什么样，
嗯，
我也不想过多暴露自己私生活，因为觉得也没人愿意听这东西，真的就是没人愿意听这东西。
那咱这几个干嘛呢？
不是，但是就是现在这个那个，我后来发现就那个听友不在咱们群里了，然后他也。离职了，从我们公司离职了，
然后所以就能说了。
然后我觉得也无所谓了，他也影响不到我们了。
我操，那什么听友啊？那是
原来我们同事
，HRBP，
公司不能谈恋爱。
其实没有，其实没有这个规定。
嗯，但是这个听友最后也提送上了祝福嘛？
对，
觉得
就现在我们俩天天过得还跟地下党。
我现在100%跟那个听友保证啊，就是首先谢谢你对大哥的这个指正，
指正。
可能大哥没做这事儿啊。但是我向你保证，大哥在我心里100%是最合格的媳妇儿狗。对大嫂是真好，
可不是
嘴里说，哎，男人能下厨吗？天天搁家炖肉，研究各种
菜。那你总得有人做呀，
爱媳妇儿吗？
你没
也有缺点啊？
嗯，
这导个数据自己不交，
还是为了自己的娱乐生活丰富一点，自己找个乐嘛。
嗯。
还有一大类问题，其实是在问咱们跟赵少蘑菇到底咋了，很多啊，就是吃瓜嘛。
是吗？
有
我刚才也看到
了官方的回应，
后来的后进来的
官方回应，
对，
官方
听友不太了解
咋回呢
这个事儿。其实我今年最感动的一期播客收听的经历啊，因为大家都在听播客，因为能古铜大哥现在听的少了。唐姐你还听播客吗？
我
从来不听，
从来不
听，下三滥。但是
你骂我，你说脏话，
我说的可是非常脏的脏话，
高级脏话。
我今年最受触动的一期节目，其实我也跟火人爷分享了，就是日坛公园和大内密谈的那个和解的那期节目。我觉得太牛逼了，就是这才是播客的根本，就是
行业的标杆。
成你无论，当然黄然也可能说可能有商业合作的，
对，
我猜测只是猜测，
肯定可能有这种东西，因为
滴滴的成分，
毕竟人家是两个公司嘛，
对
对吧？
嗯，
但是我能从象征和这个
李叔
的这个谈话中，我能感受到他们的那个温暖，而且俩人经常会说李叔你出去干了这个日谈了，你当时怎么想的呀？李叔就说，我他妈当时想就必须把他妈大内干死。然后俩人就开始笑，然后互相骂，然后说你当时怎么看这个大内啊？说我觉得你们就是比嘎啾，你们他妈比嘎啾。他说好多人说我们现在大内和日谈没有了之前的那些骂脏话的什么的，然后他就怎么办，就是比嘎啾，他比嘎啾带着。那期节目就让我觉得很真诚，就是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他们可能是有商业上的矛盾， 或者商业上的合作，但是节目中透出的真诚是很难骗人的。
嗯，
所以那期节目我听的时候，我在杭州出差，我听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受。
嗯，
听完那期节目，我就给黄爷打电话。
嗯，
我说我想给唱歌发微博私信。
嗯，
因为唱歌把我微信删了嘛。
嗯，
没把你删了吧，古潼？
应该没有，
没有把我微这个删了嘛。其实当时我们跟最早是大家知道，我们其实更多的听友都是从照上不误过来的。
嗯
嗯，
这个我们也一直很感谢照上不误，包括我们之前都是照上不误的听友，
包括咱们认识也是通过照上不误认识的。
对，
嗯，
跟古潼嘛。
嗯，
然后最后又跟六条叔叔阿姨认识了。
嗯，
但是中间因为年轻时候的一些冲动和误会，
其实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嗯，
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感觉
误会吧，
误会
就是误会，
就是误会。
对，双方没有说开，但是
天真了，不是，年轻，
年轻，
幼稚，幼稚。咱们。
大晚上我给黄爷打电话，我操，狂哭。
哎，不是我吧？
我呀，
你给我哭
啊？
没有，
不是你又弄
不，我是不是又下三路了？这叫什么烂？下三滥了？
下三滥？
下三滥？
你为啥要
别说他妈这词儿了？但是后来其实这些问题都解答了，
对，而且都已经解决了。
如果你听唱照唱不误最新的一期节目，嗯，你知道
不是最新啊，就某一期节目吧，
就最新的一期，
啊，
嗯。
然后我也给唱歌发了这个私信，我说唱歌我都31了，
嗯。
然后我说找个机会一块喝杯咖啡吧。然后唱歌在节目里也说了，
嗯，
然后他琢磨了好几天嘛，
对，
他问瓜哥问坤哥说这个到底要不要见呀，啊，
嗯，
然后说还见呗，怎么怎么着什么的。
那他当时回你了吗？
没有，
没回。
但他录了期节目回嘛，
哦，
然后我觉得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应该也听了那期节目，
哦，
但是其实对我来说这个就已经完结了。
对，特别好，
嗯，
特别好，
嗯，
很感动啊，真的
很好。
嗯，
因为每个人就像大哥说的，他的B点是不一样的。
而且其实我觉得最后一点是咋说呢，就是这个何云伟啊，何伟，他之前在直播带货的时候，
嗯，
但现在可能混得不太好。直播带货的时候，你看好多人就在刷他嘛，就说，哎，你跟郭德纲到底怎么怎么着啊？那个，就是反正就看他笑话嘛，说白了。然后何云伟说那句话，其实我还挺感动的。他就说，这个，他郭德纲不是我的师傅了，因为他已经把我逐出师门了，把他那个云字收回去了嘛。
嗯，
但是呢，郭德纲永远都是我的老师，就是他已经不是我师傅，但是我老师，就是他教会给了他很多东西嘛。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我个人觉得我想表达的，就是不管中间发生什么事儿吧，然后大家互相对彼此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然后听友自己是什么样的判断，其实这些都不太重要，或者中间发生这些故事其实也都不太重要，重要的就是还是要感谢人家，因为确实如果没有照上不误的话，就不可能有现在咱们，这个，
可能第三年就干不下去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我觉得是这个感受啊，
还是希望他们能继续录。
嗯，
尽管唱歌在节目里说了很多，就是我们现在不录音，哥几个也经常聚，
对，
嗯，
也挺高兴的。
嗯，
但其实我不能说了解，我是太了解唱歌了。
嗯，
他还是非常喜欢录音和表达这个事儿的。
嗯嗯，
就是能接着录音，其实这是录播客的每个人的喜欢干的事儿嘛。
嗯，
我觉得能录，我还是希望照上不误能继续录。
嗯，加油加油，啊，
是的，就是
老师加油，
老师加油，老师加油。
我觉得现在播客是一个四面开花的时代，就你看极客上面大家听博客的人好多呀，然后包括小宇宙这个平台也让很多新的博客起来了嘛，
嗯，
就是然后大家就是自由言论，就有点像是华语乐坛的感觉，当年华就不能说那么大，但是就是感觉
现在这华语乐坛就你们 TME 搞的那个
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以后有曲总节目都拿这开场，
那么行。我觉得真的很好，就我们大家要珍惜这个时期。说为什么不录呢？我们要跟着大家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嘛。
嗯，对，
我们是这里面的其中一个，只是一个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大家把这个行业拱起来的才有我们，
还在燃烧中。
对，
另外我也就之前看听友群有朋友问嘛，
嗯，
说你们最近有没有听好的播客啊，底下我看有人说，哎，可别在这群里发别的播客啊，我立刻就转了两期我最近在听的别的电台的播客。
嗯，
就是在五七八的，我不能说别人啊，在五七八的群播客评论可以出现任何你喜欢的节目，你想表达的观点， 只要你不让我觉得你是在装爹或者在装逼，你说什么都可以。
装皮卡丘
啊，没关系，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人你装爹，你过来你没带着那份真诚来跟我讨论问题，我是一定会骂回去的。
嗯，
因为这就是我的人设。我之前会犹豫，我说我到底要不要迎合啊，或者说就是感谢你留言，类似于这种话，没有，我就是这样的。你要是带着装爹的过来，你绝对损不过我。我上次不把一个傻逼损的
退网了，是吗？
说哎呦，你怎么说话这么损呀？最后还祝我，
你怎么说话这么损？
怎么还成家的音了？
你怎么这么下三滥？
说你怎么说？这太脏了。那他骂人呢，我也得骂了。就我们互相损嘛。我今天他带着装爹的味儿来，我最后损了半天。我说你呀，就是想找那种绝对正确的话，把你们家复读机翻出来，听着倍儿顺心。然后他跟我说：“哎呦，你怎么这么损呀？”我说是您先跟我装爹，我也装爹嘛。我说你给我啥，我给你啥。然后最后跟我玩一句高举高打，说什么啊？但是老哥《三体》录的还是很有天赋的。然后祝你们越来越好。
有天赋，
对，
哎呦，
说祝你们越来越好。我他妈一想，你干嘛撤退之前想跟我玩一个高度？
嗯，
我说你这儿装完逼，别他妈想装。
撤退的时候扔个手榴弹，
别你妈的吧！
那你这不对了，你最后还是应该说谢谢。
不说谢谢，
说谢谢。
对，
就是、
我也觉得说谢谢，就是我觉得正面负面都是。
那你们愿意说谢谢，你们去评论区。
人家又没说我们录的好，
不是
说三你录的好。
咱们的初心是，咱们有什么就给观众什么。
对，我就是这种人。
我有，
而且我跟
卡丘，
而且我
但是
人家说，人家说你录的好，那你表示感谢就完了。
他是在前头装完逼之后说，但我跟你说的是，朋友，你可能只敢在评论区这么跟我装爹。我在生活中，无论是我的客户还是我的领导，只要跟我装逼，我都会骂回去的。所以我生活中是什么样，我对你就是什么样的。
还是年轻，
太偏激，
还是年轻，还是年轻。
没有，宝哥也就这么说，现在着急转正呢，
着急转正啊，教书。
你看，就有人说了，说咱们有什么抱怨没？他说没有抱怨，有抱怨你们也不敢，还骂我傻逼。
第一条说的那个呀，
其实也没有，我觉得咱们很 peace。
这我还看你一个更新频次太少，大哥太爱装逼。
自己念出来了，
我刚才
你们肯定会念这个呀，我
没
敢说了就完了。
不，你回应一下，为什么那么爱装逼？
我
觉得还好吧，我觉得这是大哥可爱的点。
大哥不是，大哥不是在节目里爱装逼，他平时就这
样，
就这样，
这真是个逼呀、啊！这逼不是装的呀，是不是？
我们确实是给了大家最真实的自己。
对啊，
他这么有意思，这么博学，这么玩高举高打，就是这个自己所有的错都没有，一定要做得很满的，就是大哥平时的作风。
我可不是所有的错都没有，
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范儿一直是这样。
操、哎，你可没听我前两天述职，那自我剖析的领导说，哎，你这个自我反思真好，弄得我们都没什么可说的，
装逼。
真的，真是，哎呦，我真是觉得挺卑微的。
嗯，还有吗？希望七宗罪系列能更完。
还差什么呀？
还差什么呀？你先说七个都是啥？咱们盘一盘。那个，我们其实后来想了一下，之前我们一直在觉得这个节目话题感觉不太够了，但是现在录着录着觉得还有很多东西可以。
你这样，你先把用户的许愿池咱都给还了愿。
啊、对，
这些要的，
就把明年一年
成，对，基本上能撑起来上半年的了。
嗯。
小谷西北大环线有进步了，有些梗会听不懂。素食锦娱乐板块可以少点。
西北大环线什么节目？
他是结婚
没来，
我没来是吗？
嗯，
没来也不听，我
真是。
还有说那个小谷跟黄爷的声音分不清的，要不你们以后弄变声器吧？
还好吧，我觉得。
我觉得很多人的听力是他的分辨。
你看，又要开。
对声音不是那么敏感。
不，这真的对声音不敏感的人，有时候他会。
那你这个又亮又骚怎么解释呢？
我很生气这条，我甚至发了即刻。他评价了每个人主播的声音
啊，
评价到我的时候，豹哥声音又亮又骚。
那我看着了。
我很奇怪，最近王
景亮跟骚这个东西怎么？
徐总，我问你一个问题，王警官这期听了吧？
听了呀。
对啊，王警官的声音是很动听吗？
挺动听的，
是很好听的男性的声音吗？
是啊。
那我的声音为什么是又亮又骚呢？就是有朋友在王警官这期里，你先听我说完，在王警官这期里说，哎呦，王警官的声音哈哈哈，这几声笑笑到我心眼里去了，或者什么王警官的声音都让我怦然心动了，
嗯，
或者说我带我一个朋友问一下王警官的婚恋情况，
嗯，
他从声音能判断出这个人很吸引他。那我的声音怎么就变成又亮又骚了呢？
不是又亮又骚，他有没有说他不喜欢你？
对啊，
这也是一种褒义呀、啊、
但是如果是又亮又骚和怦然心动比，我肯定知道哪个会好。
不，我觉得又亮又骚更好。
那就是你们俩价值观有问题。
我也觉得又亮又骚更好。
对、啊，
就是他会更有亲和力，显得这个词儿更平易近人。
说明他跟你是老熟人，他才能这样说你，跟你很亲近。他不能说黄警官，他给抓起来了，王警官。
哦，
对不对？
警
了，他怎么能说警察骚呢？
并没怎么宽心。继续还有吗？你们看到什么了？
嗯，好多人问我到底是不是 gay 啊？
你正面回答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种疑问、啊？
你能念一下那个原始问题吗？
黄哥真的是 gay 吗？老秦真的是逃犯吗？小谷真的存在吗？
对，那特逗那个。
MC 爆嫖娼真的被抓过吗？你们会永远录下去，无论疾病、贫穷、早发、脱发早泄吗？
我觉得这条回的特好，
早泄我肯定就不录了。
我觉得这条回的特好，就是完美的总结了五七八的特点，然后加上他的期许，就是
我嫖娼被抓过吗？是什么特点呢？
有量对你的人设就是这样吧？
啊，
有量有骚嘛。
嗯，我愿意把它评价为出世入世。小虎真的存在吗？古潼有回应吗？
我
录挺好的，
对啊。
哎，这有一条又是针对你的声线说的，你看到了吗？
你打断 HRD 的说话
啊？对不起，对不起。
不是你说声线，
他说
保洁再往下就没活了，只能当绿植了，腾姐。
希望五七八明年能像今年一样高产。非要是提点意见的话，就是 MC 爆可以学习借鉴一下老郭的单口，感觉定场诗的语调停顿稍微差点意思哈，以后还要。多搞类似节目的话，可以置办一块醒目，便宜的淘宝也就19元，但是一听那个声音逼格就上来了。
这是听三体来的，应该是
三体来的。我努力了、关注一下明年这个数。
他
这
个定场诗都是现编的，
都是现编的，
而且跟正期节目完全没有关系。
嗯，而且一般都是录音前5分钟我在网上搜的。
哎，希望大哥多上节目啊！希望大哥多多录节目，
好
多
好
多有好
多呀！全
秦说牛逼，大哥牛逼，大哥多录节目。
对不起，今年确实有点忙。
明年呢？
明年可能会更忙。
你看看，你们的希望要落空了。
哎，这个说黄岩说前两天晚上不知道什么情况 ，CTO 在群里发了个男性女装大佬的视频，很怕，不知道是不是 CTO 又和公司销售喝酒去了，很担心。
嗯，
然后最后想问明运台长备孕什么各种准备啊？
黄岩，你回应一下，
我是不是
这个人设今年立死了？
什么立死了？
坎坷
往下钻，
往下。我呀，
啊，你说说这个，你觉得我立给你立这个人设，你反感吗？
不太反感，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是多样的，
对吗？
但是我不是，我真的不是 gay。
那天我媳妇儿刷手机刷抖音、刷到一个就是说一个女的说什么姐妹们不要再做湾仔码头了、然后说什么、说什么如果你的老公有以下几个什么特征、然后对
什么手势说话声音然后手机用的软件什么的、拍照姿势说一堆嘛，跟我一个的关系都没有。
你不符合吗？
完全不符合。
那你要让贴一贴吗？
让贴一贴。
我他妈有病啊。我跟你说，就是我简直像是那个人民大会堂的柱子一样，我操，直的不能再直了。
都是为了节目需要。
对，
因为他之前很恐同。真的，他会有一段时间就是很
男同啊，
对，男同
拥抱的，这
就是会很、会抵触说这些话题。
嗯，
然后呢，我就秉承了一直以来从高一就秉承对黄爷的一种风格，就是你讨厌啥我就玩命的拽啥，
怕什么来什么。
以前跟我搞洁癖，前两年
啊，
跟出去吃什么饭呀、跟 CFO 说要、吃老妈蹄花、我说咱约个老妈蹄花局吧。 CFO 说哎呦黄爷不吃猪蹄儿，我呦，我认识十几年了没觉得不吃啥呀。
我不吃一切动物的脚，因为沾着地我觉得比较脏。
以前
真的真
的
真的
没觉得，而且大一洁癖洗头用两个暖壶，
嗯，
就摁着脑袋不让用就完事儿了。所以我们现在依然秉承着自己生活中的这个。
你他妈用两暖壶水
啊？一共就4暖壶，还泡面呢。
我操，
黑子
把我那暖壶都用了。
黑子每天晚上还得拿半个暖壶洗脚，如果还不洗脚我们就死了，睡觉的时候就他妈中煤气了。所以说就是暖壶，就是我一直秉承就是黄爷你讨厌啥吧我就拽什么给你。其实慢慢他也慢慢开始最近在接这个人设了。
我不是接受这人设，我是接受男同了，好吧。我同意。
但是你这发展有点
存在即合理。什么他妈病态啊。
你为什么老看那些视频呢？
还老给爆发呢。
对啊，
我是不是尝试着发掘他们的内心的想法嘛？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确实有一些那个女装大佬啊，还有这个男童的视频真特别逗。就是你比如说那个光剑变身那个，
对、你也可以变成这样的人。
我操！我为什么要变成这样？
我最近老看抖音有那甩铃铛的
啊！对对对对对，
以前、以前是那女的嘚儿一甩、变成那圣诞套装
挂脖子，
后来变成男的了，
嗯、
光一脊梁带一皮质的铃铛，曲总喜欢那个，
可以
可以可以、他们管那个铃铛叫做爱情计数器。
哎呀，我操！
为什么计数器、啊？
懂了懂了懂了，
反应反应
反应反品吧，下三了，能不能品出来？
你撞的时候这铃铛就晃啊，
哦，叠铃叠铃叠铃，
那叫爱情计数器。
嗯，
嗯，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像其他的都是对咱们美好的祝福吧。
嗯
啊，也就这样了。
没有，就是我们最后一个议题。
嗯， 嗯，
就是2022年新的一年，说我自己的小愿望，祝大家实现。我们都收到了各位的愿望。
嗯，
这个我们就不挨个念了吧。
嗯，
好吧，只要大家愿望留在这儿了、我们希望2022年大家都顺利完成自己的这个小目标。
嗯，
当然里头我看有一个买房的愿望，我觉得你努力吧。不知道你在哪个城市、啊、
鹤岗，鹤岗那儿能买，
很难的、
你再开一个月滴滴你就能去买。
但是我觉得这么多愿望聚集在一起是聚气的，而且大家的愿望非常落地。
嗯，
希望大家2022年能非常的顺利，我们也继续的保持更新。
好的，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这样了。
就这样吧。
嗯，
那
明年见。
再次感谢大家一直以来过去的一年对五七八广播的支持。
嗯，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
嗯，
上新浪微博搜索五七八广播，上微信搜索微信号 RADIO 加五七八数字 Radio 五七八，加入五七八广播话务员俱乐部微信听友群。
收听节目去荔枝 FM、 荔枝播客、网易音乐 Podcast 还有小宇宙搜五七八广播。
有好的故事请投稿私信给我们。
好，祝大家新的一年生活愉快。拜拜
拜拜
拜拜。